直接在这边分享，那时候多少人在场？大部分都在场。我会从上次分享的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我往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这个经文。 OK， 这个要上来一点。在台湾有一个卖场很有名，很大，到处都有连锁店。那家卖场不是 Costco， 是家乐福。这个卖场呢，为了促销，就常常办一些活动。有一次，有一个太太，她有一个小 baby， 结果有一天晚上，小 baby 在哭，那时候已经九点了。他在那边哭，然后就发现是要做什么，换尿布。结果他还发现，糟，家里面的所有的尿布都用完了，所以怎么办呢？就要马上去买。台湾的家乐福开到晚上11点，就在他附近，所以他就赶快趁着还没有 close 以前就去买。那赶快要回来换尿布，所以呢他就去买一样东西，就是尿布。就到了要付钱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收银台上面有一排闪闪发光那个灯，这样跑马灯这样闪来闪去，不同颜色这样一直闪来闪去。他觉得很稀奇，为什么？然后他仔细看，看到每一个收银台前面就有一个广告。好，那个广告就是一个促销。那促销就是说呢，每一个小时那个跑马灯会停一次。那个跑马灯停在哪一个这个收银台啊？刚好你在那边结账，那这一次呢免费。这一次呢你所有买的东西呢家乐福请客。如果是你遇到这样，不晓得你会怎么想。你会多买一点吗？我的话，我就会想说，这种好事情怎样？那不太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会为了这个买很多吗？我想我不会的。那这个太太就看了，她也是这样想，她觉得这事情不可能发生在她身上，所以就反正，而且她其实要回家，所以赶快就付钱。结果就在他付钱的时候，就一阵音乐作响，然后就发现那个跑马灯就停在他的头上，然后呢，就马上家乐福所有的这员工都出来，然后就鼓掌恭喜他。哎呀，这位太太，恭喜你中奖了。请问你觉得这位太太心中的感想是什么？当然有一点高兴，对不对？他今天买的东西不要付一毛钱，可是心中应该有极大的什么遗憾。哎呀，早知道我今天把家乐福所有东西都买下来了。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学，我们都是得了一个大奖。什么奖？就是神的救恩的奖。可是我们得着这个救恩，我们是像这位太太一样，也觉得是得着了，可是呢有很大的遗憾呢？还是我们真的觉得说，哎呀，赚到了？如果这位太太今天她就把家乐福所有东西买下来，那她今天怎样？丰丰富富的赚到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知道福音是要传出去，而且我们都觉得这福音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我们应该自己得着，也要让大家都得着。各位今天来这里装备的目的也是这样，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中了一个大奖？然后这个中了这个大奖，我们一点遗憾都没有，我们觉得我们通通享受到了，还是我们是的确是觉得我们中奖了，可是有很大的遗憾，因为很多应该享受到的没有享受到。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信主甚至在服事以来，我常常 在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我上次带大家跟大家有一点分享，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的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前面，一开始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讲主耶稣差遣七十个他的门徒，设立这些门徒，然后差遣他们出去传福音，而且呢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医病赶鬼。十七节那里讲到，这十七个人非常欢喜的回来，然后就说，主啊，依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他们非常高兴，他们的服事非常有果效，而且他们也没有忘记是什么，是主的名让他们可以赶鬼。可是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第十九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第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的话，事实上好像在讲的是他们奉主的名赶鬼，那个鬼被制服了，所以呢那个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可是如果我们看到第二十节耶稣最后说的一个结论的话，他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主耶稣无疑是泼了一桶冷水在他们头上，他们很高兴，而且他们的高兴还没有忘记这是因主的名的缘故，他们可以赶鬼，鬼可以服了他们。可是主耶稣却在这里泼了他们一桶冷水，跟他们讲说，你不要高兴错了，你不要为这些高兴，你应该为什么为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再往前看到第十八节，我觉得这里恐怕应该有另外一层双关的意思。主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其实也是对门徒的一个很严厉的很重要的一个警告，就是如果你们为这些事情而欢喜，很容易就像撒旦一样怎么样，骄傲，你们会跌倒。所以耶稣最后说的，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然后接下来我们往下看，这一支整个第十章的经文，我后来发现整个是非常的连贯。正当那时候，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然后说了以下的话。这个欢乐在圣经上是唯一一次的出现，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欢乐什么呢？我们从前面来看，耶稣是因为这些门徒出去服事很有果效而欢乐吗？如果是因为这样欢乐，耶稣的欢乐跟他自己说的话，对门徒的提醒是冲突的，对不对？那么如果耶稣的欢乐是因为门徒他们真的因为他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而欢乐，恐怕也不对吧？因为这些门徒如果真是这样，主耶稣就不用提醒了。所以主耶稣的欢乐从前面来看好像没什么理由欢乐。我们在解经甚至在神学里面讲的，虽然我们也很需要原文的帮助，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相信应该大部分同学都知道，就是以经解经。这个上下文常常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线索。可是很多时候我也觉得圣经的上下文好像看不太懂，不晓得怎么连。那么耶稣从前文来看，他的欢乐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当然这里说他是被圣灵感动，可是他说接下来说的话，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再接下来看耶稣说的话，他欢乐的时候说的话，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学，耶稣的欢乐如果只是后面半句说因为天父你向婴孩就显出来，那耶稣的欢乐也非常合理，因为神的心意，神的福音就是要什么，就是要让大家得着。可是他先说的 那半句话也很矛盾啊，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神的心意，神的福音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耶稣却为这个感谢，却为这个欢乐。但是我们从耶稣说的话的前头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然后后来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耶稣的欢乐是因为什么欢乐？其实从他说的话可以看出来，耶稣的欢乐是因着父而欢乐，耶稣的话是因着父的美意而欢乐。父的美意是什么？父的美意是他的福音，他的话语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在服事中，甚至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对神的一些作为其实会有冲突。我们遇到一些弟兄姐妹，特别当他们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灾难、苦难、疾病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说，神为什么这样子做，然后我们不太能接受，这些在苦难中弟兄姐妹不太能接受。为什么？因为按着我们的逻辑，按着我们的理性，按着我们的经验，按着我们的认知，按着我们的感受，我们不太能接受。可是耶稣在这里，他为什么而欢乐？他为了父的美意，因为他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出于父，他因着父的美意，所以他能欢乐。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单单看这句话，然后我们相信神的真理，说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我们可能也可以在这里说，哎，我们也为这个感谢，然后我们相信这是父的美意。可是今天这个事情如果临到你，甚至是你的弟兄姐妹，当他们的所爱的亲人死了，离开这个世界却没有信主的时候，你能这样子跟他讲吗？你能这样子心中的相信说，啊，这是父的美意，我很感谢神，因为神就像这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了。我们能这样说吗？所以除非我们真的是以父的美意为我们的喜乐的源头，这也是耶稣对门徒的提醒，说要因着他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为什么因着他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因为我们是被拯救被拣选的，我们因着父所施给我们的恩惠而欢喜，我们因着父本身，因着父爱我们而欢喜。不管父的爱我们理解多少，可是我们因着他我们欢喜，我们因着他而欢乐。各位弟兄姐妹，这里讲的聪明通达人或是婴孩，也许我们都有不同的几种的觉得这个对照，聪明通达人和婴孩他的对照，我们会觉得说耶稣说的为什么说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有一点我觉得我在这里可以跟各位分享，我觉得聪明通达人和婴孩有其中有一点的对照，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婴孩他因什么快乐？我们看很多婴孩 baby 是很快乐的，他因什么快乐？有奶吃就快乐，有爱他的父母抱他，他就快乐，他就满足，对不对？小孩子的快乐因着什么？因着他周遭人爱他，他就快乐，他就满足。所以婴孩的欢乐是为什么欢乐？是因为那个关系而欢乐。可是各位，我们都慢慢长大了，我们脱离了婴孩了，你快不快乐？你有没有很快乐啊？我是其实我是很爱想的人，所以常常 并不是真的很快乐。聪明人又喜欢靠自己，靠自己想，所以就不太容易快乐。聪明人、通达人，他为什么而快乐？常常是因为什么？常常是因为我们现实的生活，我们觉得很满意、很满足和快乐。所以，聪明通达人快乐跟婴孩快乐原因不一样。婴孩因着关系而满足，聪明通达人却是因着我们的成就，因着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因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掌控什么而快乐。所以，神在这里他所说的话，神的福音、神的事情、神的话语，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如果我们能像婴孩一样，因着我们跟父的关系，我们其实可以享受更多的快乐。可是当我们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家庭，因为现实，因为服事，我们很容易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快乐。我们很容易我们就是想要得到什么，得到我们希望得到的事情发展的结果。我们没有得到的结果，我们好像很难真正快乐起来。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喜乐，可是我们可能很难。然后我们就很容易像门徒一样，当他们在出去服事很有果效的时候，就非常欢乐。可是我们出去服事，然后看不到果效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至少没有那么欢乐。那么，这就是我刚刚开始讲那样子一个家乐福的故事。家乐福确实有办这个活动，不过那个故事是我捏造的，我虚构的。可是家乐福确实办过这个促销的活动。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中了奖，可是常常活在那个不能享受到完全的那个福分的当中，完全那个奖赏的当中？我们有高兴，可是有很多的遗憾。那么这个经文往下啊，我要跳过去，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看接下来25节。这里讲的一段故事，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我从小在教会，我也听了很多次，以前听了很多次在讲这一段经文。耶稣讲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然后我们通常会给这段经文取一个名字叫什么？好撒玛利亚人。然后讲了这好撒玛利亚人，讲完了，讲员的重点哈，我听到以前听到大部分的重点都是什么？我们要向好撒玛利亚去爱邻舍，对不对？你听到的是这，你听过这样的，请举手。就是你，就是这个故事讲完，就是说我们是好撒玛利亚，我们要学习好撒玛利亚去爱邻舍。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重新再来看看这段经文。这里讲到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然后耶稣就对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想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很清楚，这我不需要讲，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得救是什么？因什么？因信称义，对不对？因信称义。那这个律法师问的问题，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有两个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个，这个律法师不懂什么？不懂因信称义，怎么做什么才承受永生，对不对？第二个，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律法师他有没有得到永生？有没有？没有。他如果有，他就不会问了，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得到永生，好，至少他没有觉得他享受到这个永生。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呢？”然后他就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各位弟兄姐妹，这位律法师的回答对不对？对，因为耶稣他也说什么？律法的总结是什么？要爱神，要爱人如己，对不对？
好，可是耶稣的回答如何？有没有造成你困惑？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困惑。耶稣说：“你回答的是，啊、哦，这句话没有问题。”可是耶稣却还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哎，耶稣说的话跟我们刚刚讲的，跟我们一只持守的，也一只受的装备训练的一个信仰的核心因信称义，基本上在字面上来看。有没有问题？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是有问题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为耶稣说的话或是圣经说的话，我们就毫不去想。有问题，可是应不应该有问题？圣经的话应不应该矛盾？不应该，对不对？那怎么办？所以其实圣经有很多这些问题，也许有一些我们已经有答案了，有些也许我们真的还没有答案，还是觉得很困惑。那么这要怎么办呢？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我们先仔细看一下这里中文圣经那个“永”有点点点，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其实是说什么？你这样行就必得什么生？好，这个生跟永生一不一样呢？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讲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很容易想到说，这个是死后我们见主面开始一个永生啊。当然，我相信各位弟兄、各位同学在学校念神学，应该有一些概念。这个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个 already and not yet 这个 term 啊。那我们也知道，永生是从我们信主就应该开始了，对不对？好，可是呢，我们现在注意一下，永生我们常想的永生想到的是什么？永恒的生命，这是时间，对不对？时间很长。各位同学，各位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的生活，你今天的生活，现在此时此刻生活都不要变，都不会变，然后永远不会变，到永远都不会变，都不会改变，你觉得这好不好？不好，哎，对不对？所以永生的关键其实不是时间，是什么 ？quality。如果现在的生命不会改变到永远，那是什么？那是折磨，那是永刑，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生，其实重要的就是 quality， 不是时间的问题，是 quality。 当然有了 quality 啊，如果只是短暂的，当然我们说这很遗憾啊。所以永生当然是永远的生命，可是重点我们要有那个 quality。 那耶稣在这里讲了，他说如果你这样行就必得胜，就享受到这个生命。享受到什么生命？就是我刚一开始讲的，我们其实中了一个非常大的奖，那个永恒，在我们在那个永恒的那个收银台，我们得到一个奖，我们可以免费的进到神的国度，与神的关系。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享受到了？好，那这里虽然我们把那个永生可以再看清楚一点，可是有一个麻烦，这个麻烦就是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好，29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这个人说的话有一个潜在的意思，这个人圣经第一个他说这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什么有理？当耶稣，我这个要跳快一点哈，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这个人反应很快，这个人觉得耶稣这样子说，意思是耶稣觉得他做到了没？没有，对不对？他本来就觉得他没有得到永生，可是他觉得他应该很接近了，所以他觉得他要做什么。好，那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这个本能的反应，他本能反应就是一个反击，那个反击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够好了，诶，你怎么说我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这个人很矛盾，事实上他问这个问题他也没有真正享受到永生，可是他又觉得他应该什么，他应该得到了。所以当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他马上就自我防卫了，然后就显明自己有理，就是说谁是我的邻舍。诶，他说谁是我邻舍意思是什么？其实 我们讲的很快很直接，就是他觉得他该爱的灵舍都爱了，所以谁是我灵舍，意思是说什么？你再指出来谁是我没有去爱的，那其实意思是说什么？他自己为自己画了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就是我该爱的我都爱了，所以他自己给自己打分数，我100分了。那其他的那些人是我不需要爱的，所以他就讲了谁是我的邻舍。耶稣你指出来啊，还有谁应该是我邻舍我没有爱的。好，那耶稣接下来讲了这段故事，我想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学你们都很熟悉这个细节，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讲，我们直接讲到最后。耶稣最后在36节就问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然后他说那是怜悯他的。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学，这个答案问题也这个问题也太简单了，这个答案也非常容易回答，我们都知道是那个怜悯他的那个撒玛利亚人。从那撒玛利亚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信息，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我们直接跳到最后，我们来看耶稣最后说的那句话。耶稣最后说你去照样行吧。好，我们过去因为你去照样行，所以我们就马上跳到了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做好撒玛利亚人，因为他是一个怜悯人的人。可是我们仔细回来看耶稣面对这个人的问题，耶稣讲这个故事，那个重点在什么？重点在那个人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对不对？所以问题不是什么，问题不是你要去爱什么邻舍，问题是谁是什么，谁是邻舍，对不对？所以耶稣讲了这个故事有一个结论，那个结论那个邻舍是谁？那个邻舍是谁？是那好撒玛利亚人，是那个怜悯你的人。所以耶稣说你照样去行，意思是说你要去爱谁？你要去爱那个怜悯你的人，你要去爱那个爱你的人，你要去爱那个怜悯你帮你裹伤你受伤你生病你需要被医治的，然后你去爱这个灵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整个来看耶稣是在告诉他一件事情，告诉他说你不可能去爱你的灵舍爱到你可以得到永生，你要看到你是那个什么，你是那个受伤的，你是那个被欺负的，你是那个被打伤的，你是被那个需要去裹伤需要去医治需要去保护的需要去安慰的需要去照顾的，你是那个受伤的人。好，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整个这个逻辑思路上去看到这个问题是耶稣要告诉他说谁是你的邻舍。那在这个故事里面问题是谁是那个受伤人的邻舍，而不是谁是好撒玛利亚的邻舍。所以重点是颠倒过来，因此好撒玛利亚人他为这个被欺负的被打伤的人医治裹伤为他付钱照顾他，这个是爱你的，你需要去爱他。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想你要去爱一个邻舍难不难？说实在很难。可是今天你要去爱一个那个照顾你医治你安慰你的难不难？不难。谁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在这故事里面其实没有讲得很清楚，可是我们应该知道是谁？是耶稣，是上帝。所以你要承认你是受伤的，你要承认你是那个需要神医治裹伤的，然后你再去什么？你再去爱他。事实上你不需要人家讲你就会爱他，因为他爱你，因为他有这么丰富的爱爱你，他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医治你，别人都不理你的时候医治你，你去爱他你就很自然的爱他。那么这个故事讲完，接下来是讲马大和玛利亚的 这段故事，其实重点也是一样。这整个连贯就是说，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学，我们要看到我们是那个需要神医治，我们非常需要神来裹伤的。那么我们不是一直想我们可以怎么去爱邻舍，我们先不断的被神的爱医治，被神的爱充满，我们很自然就会去爱神，我们很自然就会去爱邻舍，我们很自然会去爱，先爱那个爱我们的那个神，他是我们的邻舍，然后我们很自然去爱神可要我们去爱的人。那么这个不是我们做到的问题，而是神他要施恩给我们。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停到这里，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才得永生，主，实在是你是我们的邻舍，我们是那需要你医治、需要你裹伤的、需要你安慰的、需要你施恩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享受在你的爱中，叫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遗憾。主，我们的确是中了那个大的奖，主，我们要享受那完全丰富的奖。主，求你挪去我们心中的聪明通达。主，因为当我们自以为我们聪明通达，我们就不那么觉得需要你。主，我们就丧失了，就少享受了你所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恩惠。主，帮助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感谢主，借着黄牧师的信息，让我们再次想到在旧约最重要的诫命《申命记》第六章第四、第五节，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更要爱我们的邻舍。也是从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连邻舍这样一个命令，我们都做不到，何况我们说去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去爱我们的神。谁是我们的邻舍？不是我们周围可爱的人，不是那些犹太人他们的同胞，乃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他们的仇敌，他们所瞧不起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以为我们有爱，但是对那些陌生的人，那些远方的人，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是我们的仇敌，我们能够爱他们吗？如同我们的邻舍吗？让我们一同低头，我们一同站立低头来祷告。哈利路亚！让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回应这样一个的挑战：我们真的是爱神爱人吗？连我们所看得见的，我们都很难爱，何况是爱我们的神？在远方的我们不认识的许多失丧的灵魂，是我们的邻舍，是我们当爱的，我们能爱他们吗？哈利路亚，赞美的，哈利路亚，求神赦免。